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主持人吴英。那今天我请到线上的嘉宾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音乐家，他的名字就叫做吕天怡。吕天怡刚刚被墨尔本交响乐团任命为他们的新任助理指挥。那在这边呢，我先想祝贺你，天怡，也欢迎你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节目。
嗯，很高兴在这儿。
那首先能不能请你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呢？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5岁和爸爸妈妈去新西兰，新西兰长大，然后我在新西兰读了音乐，在奥克兰大学，然后在21岁的时候我搬到墨尔本，在墨尔本学习和一个87岁的指挥家叫 John Hopkins， 在墨尔本大学学了1年半，学好以后我就去飞到欧洲，在欧洲3年半，在这儿学习和不一样交响乐团和指挥家学指挥。现在很高兴可以回到墨尔本。
我看到你是即将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就将回到墨尔本担任这个墨尔本交响乐团的这个助理指挥，我们真的是相当的期待啊。
对，谢谢。但是实际上我要到明年再回墨尔本，今年我只回2次了，在墨尔本1个月。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在世界各地。
那其实你应该还非常年轻，今年有30岁了吗？
27岁。
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年轻，年纪轻轻就被任命为墨尔本交响乐团的新任助理指挥，我想很多华人朋友都特别的为你感到骄傲。但是我想在这边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包括我在内可能我们都不太理解说助理指挥，也就是英文中间的 assistant conductor 到底是做什么的。
助理指挥实际上是帮助的一种工作，但实际上最好是一种发展的机会，因为很多年轻指挥家，指挥是一个
先来说说指挥是怎么一回事是吧，
工作。对，实际上就说很多人看去交响乐团可能不是很理解做指挥家到底干什么。我的妹妹说她以为是一个观众，是最重要的观众，站在最好的地方然后就可以跳舞所以实际上很难，如果不知道的话就看就在挥挥手没有干什么。对我来说做指挥家是一种你要总可以带领人的一种气氛，可以带领大家一起合作，找到一种音乐的感受，可以找到音乐里面的想说些什么的故事，然后可以把这个故事带到大家。所以很多是自己的发挥，自己的想法。指挥家某方面来说是一种用身体的一种发挥，你要用身体的语言来发挥声音，你想声音要什么感受，要什么，要重量，有什么颜色，要有什么感受，用身体来可以发挥给乐团，所以乐团可以拉得好。某方面来说是要有脑子，因为你要懂所有的不一样的交响乐团里面的乐器，知道他们怎么可以最好的发出来这个声音，所以你要懂很多这种 knowledge， 就会和音乐和乐器有关。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心理学家，你要知道做领导要怎么可以帮助大家发挥出来他们最好的，怎么可以鼓励大家，怎么可以启发大家。这是心理学家。然后你自己在内心里面的 emotion
就是情感，
对，要知道那个作品里面想说什么，要说人生的这种故事，人生的这种高兴还有悲伤。现在我在指挥一个柴可夫斯基，
俄罗斯的这个著名的作曲家。
对，他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受了很多的打击还有难题，然后他在他的音乐里面发挥很多这种你可以感受他的困难，但是你也感受他里面的美，困难中的美。所以我 觉得你在经历人生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音乐里面，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可以发挥出来。所以作指挥家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需要，不一样的学问和人生经验啦。所以做指挥家可能50岁再开始做得好，所以刚才开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活力，但是指挥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学习追求。所以我很开心可以没有太多的年龄就可以做，然后助理指挥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和稍微经验多一点的指挥家还有一个很好的教学人才，貌美教学人才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可以和他们合作，因为他们是世界上属于我最好的教学乐团，他们里面的音乐家真的是很棒的，而且也很鼓励的，所以我很高兴可以有这个机会和 Sir Andrew Davis，他是他们的主指挥家，可以合作和墨本交响乐团。
那你具体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作为一个助理指挥，
助理意思就是说，指挥家在上面指挥的时候，你在下面在看那个音乐，很重要的就是坐在乐团里面和坐在观众的座位上，是声音可能不一样，所以可能在前面你可以听到很多，但是在后面可能弦乐管乐听不见。助理指挥家会跟那个主要指挥家说哪里可以响一点轻一点，或者哪里可以稍微好一点，是一个不一样的耳朵可以听。另外方面有些很大的作品像马勒啊，或者 opera 啊，就是音乐剧啊，需要有在后面有另外一个指挥家，可能是两个指挥家，一个指挥家在前面，一个指挥家在后面，可能后面有什么音乐需要拉，因为可能这个作品里面有音乐是从很远的地方要去发出声音，所以有时候我会在后台的地方指挥。另外一方面，墨本乐团很希望可以帮助我发挥我的职业，所以他们希望也给我机会指挥他们。所以很多像这种 education concert， 就是
教育性的一些这个音乐会是吧？
对，可能对，或者可能新的音乐，interesting 的这种 project，
就是一些可能比较新的，它的这个一些试点性的项目就可以请你来做，是吗？
对，给我机会可以站在前面指挥，也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发挥我的经验了。
哇，那你一定是感到非常的兴奋，一定是被委以大任了，已经是。
对，太兴奋了！我来墨本的时候，我真的太兴奋了。我拿到那个 job 的时候，我给所有墨本里面的录取我的人给他们拥抱了，因为我太开心。而且墨本是我世界上去了很多地方，我觉得是最喜欢的城市之一，所以
最宜居的城市。
很期待，对，期待可以回来。
墨尔本交响乐团在他们的这个新闻稿上面说啊，选出你作为他们的助理指挥，其实呢你是经过了非常广泛的选拔还有试演，那想必脱颖而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还可以的，
给我们说说当时是经过怎么样一些选拔的吧。
选拔平常如果一个交响乐团要找一个指挥家，找一个助理指挥是需要第一个step 就是要叫大家来发给他们资料了，就像平常的这种工作一样的，你要发给他们你的经验，你的 CV
就是简历。
对，另外一方面就是给他们发video，
就是你一些指挥的一些视频是吧？
对，视频可能在 YouTube 上面就给他们看你指挥的样子。在这个里面他们选了三个人，他们可能有五六个人选了三个人，而三个人在飞我们到墨尔本。那这个时候我是正在英国工作，所以我要飞到墨尔本30小时的那个飞机，然后到了那儿我只有2-3天可以做那个
准备工作，
不是准备工作就是那个试验，就是那个试验。然后再飞回英国，所以
就是说你到了这边以后其实也是要跟墨尔本交响乐团一起配合着演一场的是吧？
对，也不是演一场就是试验了。他们选了三个作品，我们在交响乐团前面要指挥说了一点话，然后再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 interview。就和他们说我现在在干什么，我的想法，我做指挥家是怎么样的一种指挥家，我的感受怎么样，然后我的未来我希望有什么感受，然后他们再跟我们说助理指挥的这个 job 什么样。所以实际上跟其他的工作差不多，只不过我们是要在交响乐团前面 挥挥手。
你说的好简单，挥挥手。
挥挥手是当然很复杂，比挥挥手复杂点，而且有很多人你都没有碰到过，第一次面对面是有一点 nervous。
其实还是挺紧张的。
但是你只好发挥你最好的在那个时间。然后我很幸运可以拿到这个工作，我感觉很好，我没有很担心，我没有很 nervous， 我感受很平安，然后就很，我这个 orchestra 我就在上面，我觉得这个试验的时候你要想，不是拿到这个工作，你是每一次试验你是希望可以和新的人一起工作，可以跟他们一起有一个很好的面对面的感受和经验啦。对我来说，我没有在想一定要拿到工作或不拿到工作，我做了很多很多试验了，所以我已经知道，实际上很多次人家录取你不录取你不一定说明你是很好还是不好，是不是你是一个好的，有 chemistry 和那个交响乐团有没有 chemistry，
有没有这样一个激情，能不能激发出他们的这种热度来，有没有这样一个，
每一个人不一样，而每一个交响乐团也不一样，所以我正好在这儿，在好的时间好的地方，所以正好就拿到了。
其实你说的这样轻描淡写，但是我可以想象出来有多困难，因为我想象一般来说指挥跟一个交响乐团他们在演出之前合作之前的话要有一个磨合，但你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不但是从英国刚刚飞过来，然后哇你就二十分钟。
对，就二十分钟时间，就像那个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就是 speed dating，
就是要一见钟情，要能够激发出这个火花来才可以。
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你不可以，你想为了这样子你可能想把自己弄得很好，但实际上你没法，你人家看得出来，所以你只好做你自己最好的，然后就谦卑了。我那个老师87岁的老师在墨尔本一直说，做指挥家最重要的quality
最重要的一个素质
是要谦卑，对，要谦卑，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学习，你要学会怎么可以发展大家，你要可以启发大家，但是最后你要谦卑，你要学习，你要知道音乐是多么的一个一个 gift， 一个礼物给人们，所以我们一直可以学，我们一直可以发挥，可以从其他人学习，所以我觉得做指挥家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职业，可以帮助自己成一个好的人。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今天采访的呢是刚刚被墨尔本交响乐团任命为他们的助理指挥的华裔女音乐家吕天怡。那么因为吕天怡现在仍然在欧洲，在英国进行深造，所以呢我们对她做的是一个长途电话的访问。那刚才天怡向我们解释了说，哎，指挥在一个乐队里面到底扮演的是怎么样一个角色，还有呢助理指挥需要干些什么。那其实说到为什么会学做指挥呢，天怡跟我说，哎，他其实是有一点机缘巧合的因素在里面，我们就来听他讲述自己是怎么走上音乐之路的。
我爸爸妈妈在上海是做 engineer，
做工程师的，
对，工程师，对，他们搬到新西兰，我爸爸现在还是工程师，我妈妈到新西兰改变职业，在一个保险，就是 insurance，他们一在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交响乐，他们自己喜欢听古典音乐，就我从小他们就会放这种录音，我就从小一直很喜欢音乐，从还不可以走路的时候就想跳舞这种样子，然后可以走路的我就马上有很多，我小时候有照片还有这种录音，看到我在唱歌咯跳舞咯，一天到晚要叫奶奶咯外公外婆叫他们坐下来看我表演，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表演的这种小孩，我看我自己就觉得哇怎么这样子那么厉害的一个小姑娘，但是我就觉得我怎么改变那么多，没有没有，我实际上很喜欢表演，我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借那个音乐啦。5岁的时候到搬到新西兰，爸爸妈妈给我机会可以学钢琴，
嗯，
我很感激他们，因为这时候做移民啦，实际上没有很多钱，所以他们就很希望可以叫我练钢琴，可以练我的耐心，实际上他们跟我说练耐心，练也可以练一种机会，可以自己长大了可以有一种音乐发挥了，所以很感激他们。13岁我去高中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交响乐团，然后我就一下子就爱上了交响乐团的那种声音，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多人一起表演出来的这种美妙的声音，这么多的颜色，那么多的感受，我真的心里真的很感动。 我就很想入职交响乐团，所以我就拿上了长笛，我就从13岁开始学长笛，想进交响乐团。然后很感激我在高中一个很好的老师 Peter Thomas 在新西兰，他很鼓励我做音乐。实际上这个时候我想写音乐，我想写交响乐团音乐给这种电影。我19岁的时候写了一个作品，那个老师说那个作品很难，你自己指挥吧，因为你自己写的。然后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指挥，因为而且我从来没看到过女的指挥家，我想女的不可以做指挥家，没有想到女的可以做指挥家过，因为很少的女的指挥家。他说可以呀，你就挥挥手这样子，1、2、3、4就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点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就挥挥手，但是我就很心里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个音乐我要发挥出来。在我的高中交响乐团，我就指挥他们，然后他们拿了一个金牌。这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可以做指挥做职业，也没看到你的指挥家。要等我去奥克兰交响乐团，就是那个 Auckland Philharmonic Orchestra， 他们的新的 music director 那时候叫 Eckhart， 也是一个德国的一个指挥家。
嗯，
是他想给小孩可以机会可以学指挥，就是一个玩玩的这种机会。然后我去的时候，他就看到我指挥，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有没有想到过做职业？因为你有一点天赋。”我可以给你一点 lesson， 免费的这种
指挥的 lesson， 教你一下。
对，这个时候是我真的是爱上指挥，因为他是在德国是有职业，所以实际上我在新西兰都不知道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但是他跟我说我有机会可以做这个职业，我真的是心里觉得这真的是我要做的事情，就爱上了。我睡觉都睡不着，我就几天的时间我就真的很开心这种感觉，因为我站在台上的时候，在指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像在飞翔一样的。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有很多100个事情在我的脑子里要想，怎么可以帮助人家，怎么可以把音乐发挥出来，怎么可以听，怎么可以不对的东西要改变，怎么可以把它弄得越来越好。表演的时候你就把所有这种想法拿去，你就和大家把那个音乐发挥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像飞翔，所以我真的感觉像鱼在水里面游一样，在鸟在天上飞这种感觉。我真的觉得很幸运可以做我很爱的事情。我在奥克兰大学和 Uwe Grohl 是我的长笛老师，他帮我学指挥，他是个很鼓励我的人。
嗯，
我有很多很鼓励我的人，我才可以走到我现在。我很感激很多人，没有很多人的帮忙和支持和鼓励。因为我做指挥家要做领导，做女的实际上有时候你要谦卑，要可能你有很多自己的 doubt，
就是好像觉得自己的能力可能有不足，而且你又这么年轻，对不对？
对对，你想这很多你指挥的人可能做你的爸妈妈的年龄，或者就你很难可以跟他们说怎么做。指挥家有些以前的指挥家可能是一种男生很壮的那种人，可以跟他不是不可以这样，但是我不是那种人，因为觉得我可能可以不可以做指挥家，但是我觉得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种方式。我是一种鼓励的方式，而且我真的心里觉得要教育的话一定要用一种鼓励的方式，要用一种鼓励，但是你有很高的 expectations，
就是用很高的一些期望值去让他永远有更高的目标去努力，是吗？
对，很高的目标。我真的心里知道鼓励是比discouragement
就是
骂人
一直说你不好，
肯定比这个好。
嗯，
对，因为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以前的这种华人的这种 traditional 的这种教育方式是很严肃的，但是我也觉得这有一点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很努力，我觉得华人很努力，我爸爸妈妈一直教育我要努力，你可以努力，你什么都可以做。我觉得努力很重要，但是对自己要有一种宽恕，而且对其他人要宽恕，对其他人要相信他们可以做得好，不是说他们的不好的地方，是 focus on 他们的好的地方，然后再发挥出来。我觉得我在站在前面的时候，我发觉用这个办法可以把大家带领到一个他们没有想象到的地方。啊，这个是一个做指挥是个很 rewarding，
给你很多回报，然后让你感觉非常的有这种成就感的一个方式，是吗？
对对对，因为可以带领到大家，可以我们可以把大家发挥，而且给大家自信心， 在他们自己，而且不是在音乐方面，可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特别是年轻人，我和年轻人学生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希望可以给他们一种启发，可以不是就在音乐里面，但在他们生活里面学习 principle，
就是学会一些做事的原则。
对，因为我觉得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生活里面的 lesson，
就是一些生活之道，是吧？
对。
嗯，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指挥好像不光是一个有关于音乐的一个领域，很多还是要跟人打交道，怎么样去做领导，怎么样去把别人的潜能给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领域，是吧？
对对，肯定是这样，很多是心理了，你要做心理学家。而且我觉得你人越来越开朗了，你的心越来越开出来，你越多越多爱，然后就会做越好的指挥家，越好的领导。
哇，这说的真的是让人觉得好心生向往啊。
所以我觉得很幸福可以做音乐，而且音乐带给人多么的幸福，而且多么的 comfort，
给大家一种极大的享受，是吧？
对，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艺术那么重要。很多我觉得华人可能家长啦，对小孩想做艺术想做这种发挥觉得有点为难，因为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一种 profession， 因为你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好的社会，我们需要艺术，因为艺术把人可以说故事，我们的故事，然后在听大家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develop 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谦卑和我们的 compassion， 就是体会其他人。这是很重要，对一个社会来说，特别在我们现在，我有一种感受，是个年轻人，在21世纪，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政治上面的事情在发生，然后我们有些年轻人，我们都有点对我们的未来有点担心，世界越来越分散了，世界越来越有恐惧感，不相信其他人，其他国家的人，其他的culture， 但我觉得很幸福，因为我是中国人，但是我也是新西兰长大，我现在在英国，我去了很多不一样的国家，我就真的感受到人都，我们都有希望，我们都有悲伤，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爱和我们的恨，但是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这种东西，我们看到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不管是什么颜色，说什么话，相信什么，但是我们最后我们都是人，然后音乐和艺术是一个机会，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实际上你和我，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真的有这种相信音乐可以把人带一块，我们是一个
可以治愈这个世界，
对，可一个语言我们一起可以说。所以我在指挥的时候，我一直喜欢和观众说话，很多指挥家不说话站在前面，但是我觉得交响乐团很多人不敢去一个交响乐团音乐，因为觉得哦好像哎呦很高一样什么听不懂咯，哎呀觉得好像大家唱的那么好什么，就可能感觉有点 inaccessible，
好像有点高不可攀。
对，但是我真的心里觉得实际上这种莫扎特、贝多芬、马勒这些人，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感受，他们都有自己的、他们想改变社会，他们都是一种 revolutionary， 他们希望和大家说话。所以我就感觉到我在指挥的时候，我也想做一个人，就是做一个你我人，跟观众说话讨论音乐，我很喜欢跟大家说音乐的事情，也说人生的事情。
跟你这讲话觉得你是一个充满热情而且心非常大，想的非常多的一个年轻人。
是，我是想的很多，有时候想的太多，老师一直跟我说，天一你有时候要停止想那么多，你就要指挥，他说
那指挥的时候到底需要想这么多吗？指挥的时候到底你是怎么把你的这种，包括你前面讲到的说这种音乐的重量力度还有它的颜色传达给你的这些交响乐团的团员呢？
像现在我在指挥一个交响乐团在 Bristol， 叫 Bristol Metropolitan， 我们在指挥 Tchaikovsky 舞。 Tchaikovsky 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因为 Tchaikovsky 他在写音乐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感情都写在上面，听他的音乐你就会可以感受他的想法。Tchaikovsky 他想这个作品像一个building 建筑，所以你要把这个作品从开始到最后，你要把一个一个的砖头放在一块儿，要搭出来，在你前面有音乐，就是那个 score， 有所有人要拉的要吹的都在上面， 每一个人只有他们自己要吹的或自己要拉的地方，你有所有人一起的，你有那个 map，
有一
个
总图，
地图
是吧？嗯，
对。然后你要怎么造这个建筑物，所以对你来说你要一直要想怎么可以帮助人听。我在想我是那个砖头中间呢粘起来的东西，我要把所有人怎么粘在一块儿，怎么可以一起合作再带领人找到这个感受。这个感受呢要通过我的眼睛我的身体来传出来。
你的手势，
有时候我在指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音乐从我心里，我的脑子在控制，在我的呼吸，音乐一直是通过呼吸，呼吸是生命啊，然后传给音乐家，
嗯，
然后在音乐家发挥，然后再给观众，再传到观众的心。
所以说在你的心中，在这个音乐拉出来之前，你已经有一段这个旋律，你已经想象出来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了，是吗？
对，你要很长时间，交响乐团指挥家要在自己的时间自己学习自己研究这个作品，要花很多很多的小时，要学这个一个作品，要学谁在拉，什么时候在拉，怎么拉，怎么吹，怎么这个声音你要怎么样，要什么感受，要多少慢多少快，这种选择都要很早就要想到。但是你在站在前面时候，你可能想到的跟你的拿到的可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是好有时候不好，所以有时候你要改变，有时候你觉得哎，这个人在拉或者吹一个 solo
独奏的部分的时候，
对，你就觉得很好，你就觉得哇那么好，你甚至有自己的想法，你也接受人家的想法，你这是一种合作，对，这种合作就很兴奋，
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觉得好像一般来说指挥家会有比较多的权威，我叫你怎么做应该叫怎么做，是不是？
实际上我觉得在一个最美好的社会里，我觉得大家都有机会做领导，而且我一直鼓励我的交响乐团，我一直鼓励他们，你们是领导，我希望我不需要指挥，希望我可以指挥指挥指挥指挥到后面不需要我，这是最好的一个，就我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可以做领导。但是呢有时候没时间，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你只好一个人 make 一个 decision， 不一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是一个选择。而且很有时候大家希望有一个领导在前面，因为太多选择也很难，所以在前面我觉得我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机会用他们自己的声音，但是我也在前面是一种 guidance，
就像在战场上做一个指挥官一样，至少各个兵杀出去以后还能看到后方有一面旗帜。
对，这个也是指挥的，这种每一个指挥家不一样，有些指挥家喜欢他们自己，你要一个很要有自己的一个很清楚的一种想法，
嗯，
因为你要做领导你一定要很清楚你要什么，如果一天到晚指挥家不知道干什么，你就觉得好像我们到底怎么到达那个目的地，而且时间也很短，你没有很多的排练时间，有时候你可能只有2个小时排练，然后这个 concert 是1个小时或什么，所以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讨论很多东西。但是如果你有很多时间，那最好的方式你可以问其他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一直喜欢和音乐家讨论，
就是
这样子才是 more interesting 啦。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但也是一个领导的艺术哈。
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感觉要更多的女的指挥家，而且更多的世界各地国家的指挥家，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性格，会带来不一样的经历，在指挥前面，所以我很开心看到越来越多的女的指挥家。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呢，是刚刚被墨尔本交响乐团任命为助理指挥的吕天怡。吕天怡目前呢还在欧洲进行深造，但是很快他会回到澳大利亚，回到墨尔本，在墨尔本交响乐团里履行自己的职务。那前面呢，天怡他分享了说他做指挥和搞音乐的一些感受，让我觉得真的是大开眼界。但是我呢有一个外行人的问题，我就问天怡说，哎，我们知道学琴学乐器，比如说这个长笛啊，或者是小提琴啊，钢琴等等，可以具体的到这个琴房里去拿着这个乐器去练，然后老师手把手的教啊，或者是对着这个谱子教，然后听你弹啊，练的怎么样，这个好像是比较具体的能够去想象的。但是对于指挥，他在奥克兰大学，在墨尔本大学，还有现在在欧洲深造的时候，要怎么学怎么练，这一点我还是挺好奇的，所以天怡就跟我说呢，
指挥是一个很难可以教的东西，因为 不像你有一个长笛或者小提琴，你拉出来的声音，你吹的声音马上大家都可以听得到。
嗯，
指挥你挥挥手没有声音出来 unless 你有交响乐团，但是要有一个交响乐团在你前面机会很难，而且你刚才开始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做什么，很少会交响乐团想请你在上面做。
嗯，
所以指挥是一个挺难的东西，开学的，因为就没有那么直接的这种，就像你说的，而且很多指挥像我跟你讨论是心理学，心理学实际上很多人不教这个的，只教技术了。
嗯，那你当时是怎么学的呢？
我自己在卫理仕皇家音乐学院学习，这里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在学生的交响乐团前面可以练，而且在钢琴前面，就是钢琴演奏交响乐团的部分，然后你指挥那个钢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可以给你一点很简单的技术，像一二三四什么方向，嗯，但是最后呢是找到一种你的音乐的感受，那这就很难可以教。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身体的语言，每一个人的身体也不一样。像我可能挺矮的，我的手臂挺长，但另外一个人可能挺小的，然后手臂短，或者另外一个男生很高，跟我又不一样，但是最后有几个是挺相似的东西，你要看站在前面是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有你的效果出来那就是好，如果没有效果那你知道你要改变自己，这样子你就是通过经验，通过试不一样的东西，而通过我自己看我自己的 video， 我一直会录我自己看我怎么指挥，然后就学很多，也是怎么可以排练这个技术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技术，怎么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把大家发挥出来，可以把最好的声音效果出来，这也是一种技术。不要说太多话，要用身体来给大家看，这是一个要练习的东西，我就会在镜子前面练，一直在看我自己学，不一样，像瑜伽咯，还有我还学功夫，还有学中国的那种太极拳，为了可以找到一种力量了。因为在我有时候我刚才开始指挥的时候，我不是很知道怎么用我的身体，我以前也跳过芭蕾，所以我相当来说我可以，我懂我的身体怎么动，但是我觉得很多也是我自己的修炼，自己的寻找，一直问我自己我怎么可以把这个声音弄得更好，经验很多是从老师问老师，最后也是要自己学了
很多，看来是要自己下功夫的，
自己用功夫啊。而且我87岁的那个老师在墨尔本，他87岁他还在学习，
真的是给我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
对，
那我还想问的就是，你们做指挥的是不是也需要去了解这个交响乐团里面他们那些成员所演奏乐器的一些技巧啊，比如说要怎么吹怎么拉一些这些方面的内容呢？
不一定，很少指挥家可以拉所有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可以试一试是个很好的想法，而且只要是你要懂这个乐器是怎么可以发出来这个声音，像你拉的这个动作和你吹的这个动作，和你吹一个小的长笛和你吹一个很大的一个喇叭需要不一样的身体的一种动量，所以我在指挥时候我一直在想他们需要什么。像你如果一个吹一个很大的一个乐器的话，你如果不呼吸的话他们很难可以发出声音，就你不呼吸他们很难，所以你也要呼吸跟他们一起呼吸。如果拉小提琴的时候你要他们拉那个声音要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拉，然后你的手挥得很大，他们就很难可以
就是你要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到他们的位置上去想，是吧？
对，要是所以指挥家你要学会怎么体会人家一种 exercise。
其实
最后我觉得
你已经
可以说那么多，实际上最后还是要来看音乐会吧，因为说音乐的东西就像跳舞，关于建筑物是很难可以描出来到底做指挥家怎么样，给观众自己机会来看音乐会，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体会吧。
那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华人朋友翘首以待，都问说什么时候能够在澳大利亚听到你指挥的音乐会，特别是跟墨尔本交响乐团的合作。
明年开始，明年2月份中心开始，他们现在墨尔本还没有 release 他们明年的交响乐团的事情，但是如果大家 keep an eye 他们墨尔本的那个 website，
继续关注这个墨尔本交响乐团的这个网站上面会有一些进展的公布，
是吧？你可以在网上你可以 sign up 他们的 letter， 可能 他们可以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看得到。
好的好的，我们一定会拭目以待，我们也非常期待看到你的飞速的发展和在舞台上面精彩的表演。那最后一个问题，前面其实你也说到了，你说你当年学指挥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女的做指挥这是很少见的，几乎你当时觉得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现在你是女指挥家，年轻的女指挥家，而且是华裔背景的年轻女指挥家，那你觉得这些特质对你来说的话，会不会带来一些挑战呢？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没有觉得有很多挑战，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你是做女的不可以做指挥家。我感觉做女的，做中国人，做什么可以带来自己的不一样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像我以前说，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故事，我们要把每一个人的性格和故事说出来。但是我最后呢，是为了音乐，我要忘记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要把我自己放在音乐里面，放在这个作曲家的脑子里面，所以没有什么很大的挑战。然后另外一个，如果有挑战的话，有可能会有人说，哎呀，做女的不可以做指挥家，因为他们从来没看到过。但是我就发觉，如果你站在前面在指挥的时候，人家就看到你做得很好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改变这个想法。
你的存在就是证明他们不对的这样一个机会，是不是？
对对，是这样子。而且现在也有很好的女的指挥家，现在越来越多了。有一位我很喜欢的人叫仙张，她是个女的指挥家，因为北京音乐学院，她现在在世界各地指挥，她在 Cardiff 也指挥，所以我做她的助手，她也很鼓励我。对我来说，我没有看到她是因为她是中国或者她是个女的，当然太好了她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在我看到所有指挥家之一，她是 one of 我的最喜欢的。我没有，我看人我不是看他们从哪里来或者他们是女的男的，我都不看这个的，我是看他们自己的性格和他们可以带来的东西，然后从他们学习了。
但是我们知道指挥一个乐团的话，其实是跟这个乐团进行一个互动，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乐团的一些音乐家看到你是一个这么年轻的而且是一个女的指挥家，就觉得好像在这个听你的调度上面会觉得他有这么多的权威，他真的懂这么多吗？
可能会有啊，那你就要 ignore them
就是说你不要把它太放在心上。
对，不要放在心上。而且我感觉我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要准备好了我再去做，像如果现在可能有人要我指挥 Berlin 或者 Vienna， 我会说 no 因为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我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在哪里，然后要谦卑。目前来说我没有这种 experience， 我感觉一直我站在前面，我一直有想法，一直可以把这个音乐弄得越来越好，一直要想我的那个87岁老师想，你是一个servant， 你是一个
这个乐队的助手，你怎么帮助乐队去
助手，你要帮助人家拉得好。你不是在那儿把你自己放在第一，这不是你的，不是做指挥家的这个 role。 如果你谦卑，如果你真的心里希望把音乐弄得越来越好，我觉得大家就会跟你在一起，因为实际上坐在下面的人大家都想把音乐拉得好，这是大家的一种共同的一种目标，所以你可以找到大家共同的一种目标，然后可以给大家空间发挥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大家就是因为大家不一样的想法，再把世界那么灿烂，那么多的颜色，对不对？所以我很高兴我有人跟我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会很高兴可以跟他讨论。
能够这样真的是太好了，我也都为你高兴。其实我们之前在闲聊的时候，你都跟我说今年晚些时候除了你会短暂的回到墨尔本以外呢，你还在包括英国、美国、新西兰很多地方的交响乐团或者是歌剧团去做一些助手的工作，而且呢也有机会自己去指挥一些音乐会。我觉得能够得到这些机会真的是你这么多年的努力，还有一直积极的向上但是又很放松的一个心态获得了回报，让你的事业终于迎来了一个迸发期。
对，我发觉是 是很长的一条路，但是我看我自己每个月都在进步，连看我一个月之前的东西我都在学的，我现在已经改变了很多，我改变很快，发展了很快，所以我真的觉得未来的这条路我充满的信心还有期待。
那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回到澳大利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非常感谢刚刚被墨尔本交响乐团任命为新任助理指挥的吕天怡，一位非常优秀的华裔女音乐家来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节目，谢谢你。
谢谢，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